嗨，欢迎收听。哎，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啊，看那个网球啊、羽毛球比赛的时候，球快到，根本看不清楚啊。
对呀，真的。
想象一下，要叫电脑去看懂、去追踪，那个挑战有多大？球那么小，速度又那么快，有时候时速几百公里，画面常常都马是模糊的，还有残影，甚至被球人挡住不见了。
没错，这就是难点所在。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几篇关于 TrackNet 的研究。TrackNet 哦，它就是一个专门为了解决这个高速小球追踪难题开发的，一个深度学习网路。
对，
我们一起来看看 AI 是怎么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学习，看见这些快到不行的球，从最早的版本一路进化。
其实啊，这个精确的球的轨迹数据对分析选手表现跟那个战术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啦。
说，
对啊，但你想想看，以前的方法，像那个很有名的鹰眼系统 Hawkeye，虽然很准，可是吼。它需要很高解析度、很高帧率的摄影机，还有很专业的设定，那个成本就很高了。
哇，那一般转播或我们自己打的球，想分析根本不可能用嘛。
就是说啊，所以 TrackNet 的目标就是我们能不能用那种比较普通的影片，比如说网络直播的影片，就能做到蛮精准的追踪，这就是他想解决的问题。
了解，那 TrackNet 它是怎么开始的？从 V1 开始说起好了。
好。
最初的 TrackNet V1 哦，应该算是打下基础了吧？
对，可以这么说。V1 它用了当时算蛮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像是那个 VGG16 做特征提取，然后再用 DCOMNET 做上采样。
哦，技术细节。
啊，简单说就是分析画面，然后产生一个叫做热点图的东西。
热点图，像温度图那样吗？
诶，有点像，就是 AI 觉得画面中哪个地方最可能是球，那个地方的温度或数值就最高。
哦，所以越红越亮的地方就是 AI 猜球在那里。
对，差不多是这个概念。而且 TrackNet V1 最聪明的地方是，它不只看单一画面哦，它是看连续的画面。
连续画面。
所以它不止辨识球的外观长长，它还学习球的飞行模式，就是那个轨迹啦。
哇！
这就让它算是球变得很模糊，或者球的颜色跟背景很像，比如说打到场地上的白色字样，
对对对，常常有这种状况。
它还是有办法标示出来。甚至哦，如果球被球员身体挡住一下下，V1 可以根据前面跟后面的画面去推断说，哎，球大概在这里。
哇塞，这也太强了吧！听起来很厉害，那实际效果怎么样？
哎，他们用那个2017年世大运网球决赛的 YouTube 公开影片去测试，效果真的不错，准确率好像有到99.7%，召回率97.3%。
哇，
反正那个 F1 分数很高，98.5%。
比起传统那种影像处理方法，好太多了。
那听起来 V1 就很棒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还是有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跑起来不够快啦。
啊，速度。
对，而且非常吃那个 GPU 记忆体，就是显卡的资源，所以要么设备要很好，要么就没办法及时处理。
原来如此，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速度跟资源的问题，就有 TrackNet V2 了。
正是如此，V2 团队哦，就是针对 V1 的痛点去改进。
怎么改？
他们主要做了几件事：第一，把输入的影像尺寸缩小一点，这样计算量就变少了嘛。
合理。
第二，他们重新设计了网路架构，改成所谓的多进多出，目标就是提升处理速度，同时也减少 GPU 记忆体的占用。
听起来是效率大提升。
对，而且 V2 还用了一些新技巧，像引入了加权的损失函数，让模型更关注球移动的那个部分，还有用了一种叫跳跃连接 （skip connections）。
跳跃连接听起来很有趣。
哎，你可以想象成啊，在网路里面开了一些捷径，这样可以保证像球这种小小的目标，它的特征细节不会在经过很多层计算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哦，保留细节很重要哎，尤其对小球来说。
没错，然后 V2 还有个重点，就是开始把应用扩展到羽毛球了。哇，羽毛球，我听说羽毛球追踪起来更难呢。
对呀，难很多。你想想看，网球发球最快大概253公里， 羽毛球杀球有记录的是时速可以到417公里。
真的假的？快超多的。
而且羽毛球不止快，它的速度变化还很大，路线也比较飘忽不定，所以追踪难度真的比网球高一截。V2 就开始为羽毛球建立数据集，然后去训练模型。
所以 V2 又快又省，还能处理更难的羽毛球了。
是这样没错，但要注意哦，不管是 V1 还是 V2， 他们虽然利用了连续画面，但主要还是靠看球的视觉特征，还有一种比较隐含的时序关系去推测轨迹。
隐含的时序关系？
就是说模型知道这是连续画面，但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机制去分析运动这件事情本身，主要还是视觉看端。
了解，所以感觉好像还可以再更厉害一点。那 V3 呢？ TrackNet V3 又加了什么新招？
V3 算是在 V2 的基础上在优化，它加入了一个叫背景估计的东西。
背景估计？
就是试着去判断画面中哪些是背景，哪些是前景，这样可以帮助更精准的把球跟背景分开来，定位就更准了。
哦，这招不错。
然后 V3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改进，是引入了轨迹校正模组。
轨迹校正听起来就是要让轨迹更漂亮。
哎，可以这么理解，它的做法很像影像修补 inpainting 的技术。你想想哦，如果中间有几个画面 AI 没侦测到球怎么办？
轨迹就断掉了。
对， V3 的轨迹校正模组就会试着根据前面跟后面的路径脑补出中间遗失的坐标。
哇，自动补 frame 的概念，
有点那个意思。这样预测出来的轨迹就会更连贯更完整，尤其是在球被短暂遮挡的时候，效果就蛮好的。
这对于提升轨迹的品质很有帮助。
是的，但它还是有极限啦。如果球在画面中几乎快看不见了， V3 还是非常依赖连续画面的资讯。这时候如果画面杂讯很多，或是有其他不相干的快速移动，比如说球员突然冲刺，就可能会干扰到他的判断。
了解，所以还是有弱点。好了，铺陈了这么久，终于来到大家可能最期待的 TrackNet V4 了。它是不是就解决了前面那些问题，实现了真正的突破啊？
没错， V4 的核心突破我认为是一个思考上的转变。它不再只是被动的看画面了，而是开始主动去感知运动本身。
主动感知运动，这听起来很抽象。
关键在于 V4 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东西，叫做可学习的运动注意力图。
可学习的运动注意力图，这是什么概念呢？
好，我试着解释一下。你先想象一下哦，我们把连续的两张画面拿来比较，计算它们之间的差异。
找出不一样的地方。
对，找出画面中哪些地方的像素强度改变了。强度改变通常就代表有东西在动，对不对？
对。
然后 V4 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运动提示层，这个层会学习去看这些画面差异，然后生成一张注意力图。
注意力图？
这张图会特别标示出那些有显著运动发生的区域。理想情况下，这个最显著的区域就是那个正在移动的球。
哦，我好像有点懂了。就像在一张静态的风景照里，如果突然有只鸟飞过去，这张注意力图就会把那只鸟用荧光笔圈起来一样。
哎，这个比喻蛮好的，就是这个意思。 AI 不再只看静态的画面长什么样，它还特别去关注动起来的那个部分。
哇，这照感觉很聪明。那这个注意力图然后呢，它怎么帮助追踪球？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融合步骤了。V4 很聪明地把这张标示着哪里在动的运动注意力图，跟原本从影像中提取出来的这个东西讲什么样的视觉特征图。
就是 V2 或 V3 也在用的那种特征图。
对，把它们两个结合起来。它用一种特定的数学运算，元素级乘法后串接。这个结合的动作等于是在告诉 AI， 嘿，你要特别注意看这个区域哦，因为这里有东西在动，而且它长得又很像我们要找的球。
哇，双重确认的概念，又会动又长得像。
没错，这样就大大强化了模型对于球的位置跟轨迹的感知能力，不再只是单纯依赖视觉了，还加入了运动的线索。
这听起来效果一定很好吧？
非常显著，
实验结果证明啊，不管是在 V2 还是 V3 的架构基础上，只要加上这个其实蛮轻量级的运动感知融合模组，整体的追踪性能，像是准确率、F1 分数这些指标都提升了。
哦，
尤其是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比如说球被遮挡了，或者画面光线很暗，球看不太清楚的时候， V4 能产生更清晰的特征图和热点图，大大减少了漏抓漏捡的情况。
那真的是解决了之前的痛点呢。
对，而且研究团队为了证明 V4 的能耐，还特别建立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多球追踪数据集。
多球，像练习的时候场上很多球那样。
对，包含多个移动的球，画面里可能同时有好几个球场，还有夜间比赛，或是球跟场地颜色很接近等等，各种复杂的情况都放进去，来验证 V4 在这种高难度场景的表现。结果证明 V4 确实更可靠。
哇，这样听下来 TrackNet 的进化过程真的很精彩。从 V1 开始，主要依赖视觉特征和那种比较隐含的时序关系。到 V2、V3 不断的去优化效率，减少资源消耗，还加了轨迹校正，让轨迹更完整。
对。
最后到 V4 引入了运动注意力这个大绝招，明确的把运动资讯纳进来，跟视觉资讯一起判断。
这个演进过程我觉得也给我们一个蛮好的启示。
哦，什么启示？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一定需要从零开始去打造一个超复杂的模型。像 TrackNet V4 这样，它是在既有的已经蛮成熟的架构，像 V2 或 V3 上面很巧妙的去整合一个新的关键的概念，就是那个运动提示和核融。
对，它只是加了一个模组进去。
对，结果就能激发出新的潜力，实现性能上的飞跃。这其实也蛮符合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的，像是模型重用啊，或者说更环保更永续的 AI 发展趋势，对不对？
有道理，不用每次都砍掉重练。好，那节目最后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留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
好啊， TrackNet 这个技术，它学会了从连续的画面中去看见连我们人类肉眼都很难捕捉到的高速运动模式。
像那个超快的羽毛球。
对，这就不禁让我们去想，除了这种看见的运动轨迹之外， AI 还能从那些看起来很混乱、变化超快，甚至我们人类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的数据流里面，去学习到哪些我们自己根本还没察觉到的隐藏在里面的模式或规律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或许值得你和大家可以好好玩味一下。